李世民低着头唉声叹气，正走着，贞观天子回头这么一看，哟，一看尉迟恭追来了，就见尉迟恭胡子都飞起来了，俩眼发直啊，万岁，你留步，你往哪里走？一边喊着一边追。现在的尉迟恭不是当年的尉迟恭了，腿脚都笨了，身体在发胖，因此跑起来有点迟钝。要是当年呢，三窜两纵就把李世民给抓住了。李世民的岁数比他小的多的多，另外呢也会武术，那腿脚都挺利落呀。你看他平常没事的时候迈四方步，放四棱的气，稳稳当当，装模作样，要有事儿比谁跑的都快。李世民见势不好，撒丫子就跑，三窜两纵就进了紫禁城。这城的外面就是三大殿，皇上办公的地方。紫禁城的里面属于内宫，就是俗说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皇上的生活区，以紫禁城这为界。他认为进去就保险了呢，所以他进了城，吩咐一声掩门，快掩门。宫中的太监把笨住的城门一合，把门掩上了，刚掩上门，还没等上栓呢，尉迟恭就到了。由于事情仓促，李世民跑得又快，被风一吹呀、啊，这袍子在后头，门这一关，把龙袍给掩住了。尉迟恭一伸手，把龙袍抓住了，李世民走不了了。在里边靠这些城门，吩咐太监们把门顶住，说什么不能让他进来。几十个太监用肩膀抗着这个城，顶着门。老元帅尉迟恭抓住龙袍就跪到外头，陛下你躲得好，看来臣不值得你一见了，但是你有决心，我也有决心，你是不饶，我是非叫你饶不可。万岁啊，你躲了八宝金殿，你躲不开紫禁城，我宁愿跪死在城前。尉迟恭说到这哭通又跪下了，抓着龙袍说什么也不撒手了。李世民靠到城门上，心里说话，这是个蘑菇头啊，他折腾来折腾去，一会儿文武百官都跟着折腾，我怎么办？尉迟王兄，朕旨意已经传出，万物更改之理，你抓住龙袍我也不饶，赶紧撒手，臣就是不撒手，您不饶我说什么不能放你走。王兄，你真要不撒手，朕可对不住你啊。万岁，你说什么我也不撒手。逼得李世民实在没办法，一点手，在太监的手中把龙泉剑接过来，嘎嘣剑崩黄，亮出宝剑，对准身后的龙袍，咔哧，把袍子给拉断了。尉迟恭往外一拽，用力过猛，老头子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再看，手中有龙袍半斧。在封建年代，专门讲这个叫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。如果一个人 跟一个人不好了，哪怕是君臣、弟兄、父子、师徒，不管是什么吧，把这袍子拉起一块去，表示下了决心的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绝交。尉迟恭呢，一看皇上狠心把龙袍拉了，那甭问，这就叫隔袍断义，君臣的感情就此结束了，叫人伤心呐。尉迟恭坐在地下半天，最后一狠心，老头子站起来，想起来方才程咬金说的那几句话，看来不动武力是不行了，这是个贱骨头，你越求他，他越断架子。老元帅想到这儿，从背后一伸手，擦啦啦啦啦啦，撤出18节紫金鞭。这把鞭是尉迟恭自己打造的，他是铁匠出身，这把鞭随身佩戴了几十年呐，立过多少次功劳，竟打敌人了。没想到今儿个拿他要打皇上，尉迟恭也是个机劲儿，推门推不开，他把紫金鞭往空中一举，对准城门，陛下休怪臣无礼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城门打得蹭蹭直冒火星。什么原因呢？那古代那个宫门它都厚，像这紫禁城这门不到1尺厚也差不多少，还怕不保险，门上还包着铁皮，铁皮外面又碗那么大的菊花钉，一溜一溜的，一共是81颗大钉啊。尉迟恭打算凭这把紫金鞭把门给打裂，谈何容易，那古代那笨炮都不容易把它崩坏，何况鞭呢，由于用力过猛，咔吧一声，紫金鞭断了3节。尉迟恭大吃了一惊啊，把他疼得心里烂蹦。他有几件最喜爱的东西，一是盔甲，二是战马，三是宝鞭。他又信迷信，当初我打好这鞭的时候，我发过誓，鞭在人在，鞭不在人亡，看来到了我死的时候了。尉迟恭用手托着花白的胡须，心里一阵的难过，想了想几十年来赌马的生涯，历经艰辛，饱经风霜啊，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，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，君臣感情闹得这副田地，把鞭都打折了，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。尉迟恭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把皂罗袍往脸上一蒙，喊了一声，陛下，既然你不答应，臣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我就死在紫禁城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往后倒退了10几步，冷不丁往城门那一冲，把脑袋运足了力量，啪，就是一脑袋撞完了之后，扑通身体倒地。李世民呢，就在门里边呢，他一听这声有点不对劲儿，再待了一会儿，听得没声了，李世民想着怎么回事，他待不住了，开门还不敢，就这么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， 手扒着垛口探出身来往下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把他吓了一跳。一看尉迟恭仰面朝天在那躺着呢。王兄，尉迟王兄，你干什么呢？哈，我明白你吓唬我呢。算了吧，这么大的年纪开什么玩笑啊。你看看你都如疯似傻了，赶紧起来吧。王兄，
耶，叫了半天毫无反应。
李世民心里疑惑，赶紧从床上又下来了，命令太监把这门开了个缝，出去去看看。两个有经验的太监把门轻轻的开开，来到老元帅面前，把这袍子给他撩开了，因为蒙着脸呢。撩开这么一看呢，把俩太监吓得魂不附体，都不会迈步了。
万岁，了不得了，老元帅死了。
这一句话真好似晴天霹雳呀、啊！李世民大吃一惊，手脚冰凉，赶紧从紫禁城里走出来，扑到老元帅面前，仔细的一看，可不是，把脑门子都撞塌了，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。他在城上离这远没看清啊，早就绝气身亡。君臣不是没感情啊，李世民也是重于感情的人呢。他没想到尉迟恭为国建功立业，没死在敌人手里头，今天为了给薛仁贵保稳，撞死在紫禁城。他要知道这样，他会采取和缓的办法。没想到老元帅性情刚烈，果然自杀了。李世民是追悔不及呀、啊！
王兄，王兄啊！
抱住尸体，李世民就背过气去了。哎，正在那个时候，程咬金赶到了。老程这肚子也太大点儿，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。累得虚虚带喘，紧撵慢撵才撵到这儿。他一看就是一愣，这不皇上搂着谁呢？他一看搂着尉迟恭呢。程咬金紧走几步赶到近前呢，低头这么一看，
大老黑，大老
老黑呀，你脑袋上怎么能够窟窿啊？他也哭开了。哭着哭着，程咬金一转身，他跑了，干什么去了？给大伙送信去了。到了外头，程咬金就煽动开了，
了不得喽，
众位呀、啊，这皇上可太狠了，怪不得都说伴君如伴虎，又倒是龙颜无恩呐、啊，他把大老黑给打死了。把尉迟恭给打死了。这几句话震动人的肺腑啊，文武百官、金瓜武士，所有的众人是一阵大乱。开了锅了。别人不说，单说尉迟恭的仨儿子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呀、啊，这三位小弟兄开始前没听明白，后来听得好像跟自己的父亲有关，过来把程咬金拉住了。
伯父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爹怎么了？
傻孩子，你们还杵着呢，你爹死了。
怎么死的？
刚才我没说吗？你们听什么来了？ 让皇上传旨把他金瓜击顶了，脑袋上来个窟窿，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。哎呦，三位年轻的将军当时就背过气去了，大伙过来进行抢救，好不容易把哥仨给救起来了。这仨人疯了，一蹦多高啊，武道的昏君呐、啊，李世民，这才叫官逼民反呐、啊！像你这种人保你有什么用？反了，反了！赶紧给我带马抬枪！这三个人都有能耐，手下都有亲兵和家兵，一声令下，亲兵和家兵把马匹兵刃给拉过来。三个人认证班难，成化作息，抄起兵刃往金銮殿上就杀。谁没有撒好的俩后的？尉迟恭那么高的威望，教了那么多的人，替尉迟恭不平的有没有？大有人在呀、啊！程铁牛、程万牛、轮斧子上马也加入战团，整个金龙宝殿就乱成一套了。咱们再说李世民，正搂着尉迟恭哭呢，哭着哭着听外边一阵大乱。李世民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命人探听，太监一看呢，吓得抹头就跑，把靴子都掉地下了。哎，不，陛下大事不好，尉迟弟兄反了，杀来了。好，李世民看怎么办？不用问，刚才程咬金跑这露了一面，转身他跑了，指定是程咬金煽动的。这群臣要造反，我这江山不就完了吗？李世民有心走，又一想，不能啊！我要进了紫禁城，把门关上，那也挡不住。他们既然反了这城门，能挡得住吗？明明我有理，闹了个没理。哎，我就不走，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李世民还挺拧的，想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，把衣帽整理整理，站这儿等着。时间不大，就见尉迟宝林一马当先杀进内宫啊！昏君呐、啊，哪里走？催马如飞。你想想，这也不是教军场，也不是战场，好吧，在这溜开马了。尉迟宝林等马到近前，一看爹在地下躺着，戳枪拴马扑倒在爹的身上啊！那哥俩也赶到了，哥仨哭得跟泪人一般，哭着哭着冷不丁转身过来，一把把皇上的龙袍给抓住了。昏君，可是你打死的我爹，我要你的命！李世民连动都没动，把眼一闭，一语皆无。那次你们杀吧，你们打吧，我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们了。尉迟宝林把拳头举起来了，尉迟宝怀在这哥仨当中比较稳健，他发现皇上眼泡都哭肿了，你不问问就这么杀也不像话呀。哥哥等等，让他把事说明白。万岁，我爹是你打死的吗？你说。李世民把脚一跺，三位将军，朕有苦难言呐、啊！你们想想，我是个人，我怎能够杀他？我怎能忍心打他？是你爹自己碰头而死啊！他碰死的。我要早知道如此，我们君臣就不闹翻了。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薛仁贵。这下可引出麻烦来，文武百官全部答应了，最眼红的就是尉迟恭的仨儿子，抓住李世民非要玩命。李世民呢，没有耍皇上的威风，他心里头也十分难过。李世民就把这个道理和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说你爹是自己碰死的，我并没有动手，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，以天可表，如果你们觉着我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打死了你爹，愿意推倒我的江山社稷，我也不反对，你们就随便吧。贞观天子说到这儿，把眼一闭，把脖子一伸，那个意思，你们爱动手就动手。您想一想，盘古至今，哪有几个忠臣杀皇上的？着急是着急，生气是生气，这种鲁莽的事儿，一般人做不出来呀。如果李世民不讲理，转身就跑，有可能出现弑君的事儿。但是李世民没那么做，而是在这闭眼等死，这一下把尉迟宝林众人就给僵住了，举着刀剑不忍得下手。这时候程咬金领着人家赶到了，老程一看事儿要闹大，这里面没有一个奸臣，谁都是愿意保大唐的，也知道皇上是个明君，只是在薛仁贵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，难道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把皇上给杀了吗？程咬金就喊住手，小子们快把刀剑给我放下，大伙这才收住刀剑。老程来到皇上的面前躬身施礼，万岁呀、啊，这是怎么弄的？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，怎么大老黑也死了？也怪臣我没看清楚，我认为这你呀、啊、把他金瓜机顶了，一阵的难过，因此臣胡说八道，万岁你还得多多原谅啊，我就是这么个大老粗。李世民心里说话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你呀就是个坏事包，但是又不能怪他。贞观天子把眼泪擦了擦，吓得是捏呆呆发愣。